亲爱的兄弟姐妹们，主内平安。现在为您分享青年良友圣若望鲍斯高。41，罗马沦陷和死亡威胁。1870年，在教会和意大利发生了两件非常重大的事。第一件是梵蒂冈第一届大公会议，第二件是意大利军队侵占罗马。在罗马召开的大公会议与在那波里举行的反抗大会。1869年12月9日，第一届梵蒂冈大公会议正式开幕。教宗毕月九世提出了这届大公会议共有两个主要的目标。第一个就是针对现代的各种谬说，教会提出明确的教义，将教宗不能错误这段道理定为信理。自从教会最后一次在托伦多举行的大公会议以来，已有300年，教宗毕月九世邀请东方分裂的教会派遣代表参加大会，却得到了东方教会无理的答复，拒绝参加大公会议。教会也曾正式邀请新教徒参加大会，可是在那封邀请书里有这样的一句话：这是一个好机会回归基督唯一的扬帆。在他们听来，当然会觉得这句话十分逆耳难听。首先响应这反抗大会的有若瑟·加里巴蒂和法国作家维都·雨果，在意大利其他各地也组织了民众示威游行，对教宗进行绝不妥协的斗争。参加大公会议的主教，意大利的200位，法国的70位，奥匈帝国的40位，西班牙的36位，爱尔兰的19位，德国的18位，英国的12位，东方的50位，美国的40位，加拿大的9位，其他国家和传教区的100位，各古老的和新兴的修会会长也都参加会议，全部教长共约700人。1870年1月20日，鲍斯高神父动身前往罗马。24日，抵达了圣京。2月8日，曾私人觐见教宗，与他做了2次长谈。教宗毕月九世吩咐他，在平民大众之间散布一本小型的教会史，特别把教宗不能错误的特性加以说明。鲍斯高神父希望在1870年的年底可以出版一本这样的书，以满足教宗的意愿。于是他给一种公教读物的订户寄了一本新版的教会史纲，书后增补了一章，论述第一届梵蒂冈大公会议以及教宗不能错误的特性。上天给众牧之牧讲话。2月12日，鲍斯高神父再度觐见教宗时，把有关未来的预见的几页文字呈上了教宗。最初几行这样写着：1870年主显节前夕，我房里的东西忽然都消失不见了。我觉得是在超自然地观察一些事物，时间很短，却看到很多事物。这份报告文字现在还保存着鲍斯高神父亲笔所写的遗作，显有幻想和预言的色调，其中含有咒语、预见、呼吁的字句，往往神秘玄妙，而且含混不明。那最令教宗吃惊的就是以下这段文字，就是在我们看来 也相当清楚易明。现在上天给众牧之牧讲话，你如今正在同自己的参议们举行大会，可是善的敌人一刻也不肯安定，他想出种种诡计进行反对你的工作，在你的参议之间散布纷争，使我的孩子们彼此为敌。现世的列强口喷烈火，企图胁迫那些负责守护我法律的人闭口不言，但这不会发生，他们将造成祸害，也要害了他们自己。你赶快进行吧，无论有什么难题无法解决，就把它中断吧。你要是在忧患之中，不要停住，而要继续前行，直到把那条散布谬说的毒蛇的头砍掉。这一击将使世界和地狱震颤，可是大地将被确保，一种的善人都将欢欣鼓舞。所以即使只有两位参议，也要把他们集合在你身边，无论你到什么地方去，继续完成那托付给你的工作。时间过得很快，你的年月走向预定的数字，不过那位伟大的王后常会帮助你，以前怎样将来也要怎样，他常是教会重大特别的护卫。20行字以后，鲍斯高神父又谈到教宗未来的情形。现在他已年老力衰软弱，丧失了一切，可是用那被奴役的言语也要使整个世界震动。9月20日，教宗的领土就要被意大利军队所侵占。对法国警告重罚，当时最令人难明的就是那夜对法国所提出的警告，预报他所要受的重罚。其实拿破仑三世仍是欧洲势力最强的帝王，但是普法之战就在1870年7月19日爆发，而法国竟在这次战争中惨败。1871年3月至5月，法国巴黎的恐怖政权进行大屠杀，无数的人死于非命，这些事件都是出人意外，当时无法设想的。以下就是鲍斯高神父所做的警告：法国的法律不再承认造物主，可是造物主自会使人承认他，要用他的怒鞭三次降到他那里，要用失败来打倒他的骄傲。农民的收获、牲畜以及人民等等都要被掳掠、被屠杀，你的敌人要迫使你忍受忧苦、饥饿、恐怖，而为其他各地所厌恶。但是如果你还不承认那打你的手，你就有祸了，你要落在异邦人的手中，你的敌人要从远处看见你的房屋在焚烧，你的住所将变成一堆废墟，而被你的那些壮士们的鲜血所溅湿，他们已不复生存。在其后的几天里，鲍斯高神父去拜见许多位主教，并利用他所有的声望劝他们赶快断定教宗不能错误这段道理。他所劝的最多的似乎是他的好友沙鹿座的卡斯达蒂主教。雷蒙恩神父明言道，教宗闭月九世对鲍斯高神父的忠臣觉得这样满意，有一天竟然这样对他说：你不能离开都灵到罗马来住吗？你的修会是不是会因此而受到损失？圣父，这将使他毁灭。鲍斯高神父就在2月22日从罗马动身回都灵， 4月24日，大公会议全体教长一致通过了天主圣子那个重要文件，那是关于天主教教义的综合性大纲，把有关天主的本体、启示和信仰等道理做一个明确而概要的总论。文中特别指出这个思想，科学与宗教如果对他们都有正确的了解，绝不会发生冲突，因为二者都来自同一个真理的根源，天主。教宗不能错误吗？5月15日，在大公会议中，开始讨论教宗不能错误的问题。全体的大会一直开到6月4日。庞讷修斯书记在那一天的日记上这样写道，可以说我们乘坐在一只被风浪颠簸得很厉害的船上，完成了一次艰险的航行，我们都晕船了。教长们可以分为两派不同的主张，无论是在会场里或是在会场外，都在激烈地辩论这个问题。大多数的教长赞成这段道理，只有一小部分的教长，约有60位德、法、意、美等国的主教，则认为如果断定这段道理为信理的话，恐怕会使天主教会与新教徒接近这项工作受到重大的阻碍。教宗毕月九世曾几次使用他权威的影响力促使大会通过这段道理。7月18日，大会批准了那份有关教宗不能错误的正式文告。有一位在场的证人写道，那天在罗马正下着倾盆大雨，接连打着很强烈的雷。当华尼康尼主教宣读那篇文告时，门窗都被雷声震动了。在没有雷电的闪光时，四周都被黑暗重压着。大会的决议经教宗签署后，决定以下这段道理为信理。罗马教宗在教座上讲话时，即当他执行其身为全体基督信徒的牧人和导师这份职责时，因其宗座的权力断定一端有关信仰或伦理的道理，为对整个教会具有约束力的信理。由于天主给圣伯铎所许的神圣权力，他就享有救世主所愿意其教会应有的不能错误的特性。为此，罗马教宗所做的这些断定本身就是不能改变的，而不是由于教会的同意。结束了讨论教宗不能错误这段道理之后，决定休会四个星期。本来大会还要讨论有关主教的议题，可是严重的事件已在欧洲发生，阻止大会重开。